聊一下我最特别感觉上次聊到一半的之前就在美国帮助那个亚裔女性竞选的故事
啊，其实不是帮他竞选，就是他已经竞选成功了。其实我其实就是相当于是我是他的第一个或者第二个实习生吧，就是他属于是就先说一下我自己的意愿这样的背景，我就不说他的名字了，你去查的话肯定会知道他是谁。他是一个从越南，就是他的家庭是越南的这样的一个难民逃到美国的这样一个身份，他可能他的爸爸是好像是那种之前越南的逃兵吧，我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反正就是帮助了美国政府，所以得到了这个机会去到美国。然后他可能自己的就是从他政治的背景来说，他可能不是一个我们传统认为的有什么就是这种背景带来的优势导致他成为了这样的一个议员，但是他确实也享受了一些可能从我们角度来看身份政治的这样一个红利啊，因为他是首先是一个亚裔，他是个女权主义者，然后他是一个单身妈妈，就是这种多元的身份给到他可能就是在我们或者说从现在的中国这样可能觉得政治正确的一个视角上，就他无敌了，对不对？他去哪儿他都可以胜选，他可以当美国女总统，是不是？其实从传统政治或者从美国这样一个政治竞选的角度来说其实是不利的，就是而且他竞选的是一个当地的一个议员，不是说全国性的这样一个议员。如果你说是国家议员，就是这样一个联邦政府的议员的话，国会议员的话其实是有影响，就是因为你这种 influence 是大的，然后可能从民主党的角度他确实希望看到这样的人出现。但是从我们一个保守州然后到一个这种小地区的这样一个可能就是一个地区一样来说，他是没有什么竞争力的，而且他只是以1000票的趋势赢了另外一个议员。所以在前期所有人都不看好他，甚至就是有压很多就是钱，就是希望给他恶意卖他的丑闻，然后希望他输掉。然后很神奇的是，我怎么知道他的竞选经历的呢？就是其实我是在加入他的办公室之后才听我一些同事说他的一些故事，包括他自己也跟我说过一些。因为我们可能就是下班之后可以会去一起吃饭，就没有那么就是上下关系那么严明的那种。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很神奇，因为我有一天打车去工作的时候，一个出租车司机跟我说的。
司机
就是很神奇，因为当时他就说因为我经常会和那种 Uber 这种 driver 就聊天嘛，就瞎聊。然后他就说啊，你是什么工作？我就跟他说我现在在这样一个议员办公室做实习。然后他说啊，我认识一个人，他也当上议员嘞。然后就是我就说啊，这么巧吗？他说，然后他就跟我说那个议员是什么。他说啊，我就说就是我的议员。
那你来讲一下他的经历吧，他怎么当上的。
他其实是因为他一直在这样一个社群做工作，就是他就是因为他的那个司机就跟我说，因为他也是这个他们的竞选参与者嘛，他就说别的议员其实因为他们有这样的一个党派支持，所以他可能不会自己亲自去他的一个选区和选民互动啊，或者做一些社区活动，
不会下基层是吧？
对，他根本不会是说跟你这些人沟通或者拉票什么之类的，所以他其实就相当于是自己每天去拉票，然后自己去做这个社工活动，然后包括做一些可能对于社区有益的事情，然后他竞选到了这个。然后但是从所有人的其他人的视角就说，哦，他就是因为政治正确赢的，就是大家也不了解他这样一个背景嘛。当然我觉得他确实也考虑到了自己的这样一个少数的一个身份，所以我发现他去招人，就是他比如说招实习生的时候，我和另外一个女生被招了，其实我们俩都是这样一个就是亚裔少数的一个身份，另外一个女生是印度裔好像是。然后其实他会看到这些方面，而且他会问我们是否他，因为是他亲自来面试我们的时候，他就会说你是否对女权感兴趣，我可能会做这方面的议题，然后你对其他方面有什么你感兴趣的议题，我们可以说可能在未来我们可以一起做这样一个议案。对，然后而且我觉得很巧的是，我在就是实习期间正好是我们那个州保守州的这样一个心跳法案，就是反堕胎心跳法案的就是第三次还是第二次通过的这样一个就是审议的这样的过程，它的整个过程就是从我们那个议会过的，就是整个过程我都旁听了。然后我觉得就是这个过程也非常有意思，听到了有很多就是因为他们会来先做那种自己的发言，说一下自己对这个观点，然后有议员就是这个选区的选民会来说做自己的发言，或者是医生也可以来，就他们会对自己对这个议案发表一下自己的看法，然后最终由议员来投票决定。但是之前你们是有这样的一个发言权的嘛，我们就去听了整一个他们想要就是去发言的这个过程，就是想要表达自己的一些政见。然后就觉得是比较多元的，就是比较有意思的。比如说我在，因为其实我听的前两场都是反堕胎的，最后一场才是支持女性这样的身体自由，支持堕胎的。前面反堕胎的你可以看到很多我们传统的认为那种红脖子或者什么，就是他们可能就戴了一个真的戴了那种川普的帽子，然后 开始跟你讲，就是说天主教哪一哪不是，就是我们这个教的宗教里面哪一哪一章哪一哪一节写了不允许堕胎，
嗯，
所以我认为我自己是一个什么样什么样的选民，所以我支持这样想法。他当我记得当时是一个父亲，他把自己的儿子拉上了，说他就让他儿子发言说没有，如果有堕胎法案我就不会存在了，然后就让他孩子说这种话。其实可以看到他们对这样一个政治参与度非常非常的高，
嗯，
但是给我印象比较深的是另外一个反堕胎的，就是女性支持者，她说自己的经历其实是因为她的母亲生下她的原因是因为自己被强奸了，
嗯，
然后又没有办法打胎，
嗯，
所以就把她生下来了，然后但她也没有小时候也没有被自己的母亲抚养，因为她的母亲有这样的一个阴影嘛，
嗯，
所以就把她送养到一个寄养家庭里去了，
嗯，
她和她的母亲联系也不是很多，但是从她自己的角度出发，她会认为她其实当时说的时候我当时还觉得就挺受震撼，她其实不是说因为自己活需要活下来才去
反堕胎。
反堕胎，他说的是觉得首先他说当然也有这个原因，但是他说首先去思考的是为什么我们去惩罚的是女性，就是我们是让女性去做什么决定，而不是说惩罚这个男性，就是我们应该把这个男性找出来，
嗯，
所以他觉得就是说我们不管反不反堕胎都应该，但我还是后来还是觉得这个想法有点怪，但是当时我听的是大为震撼，
嗯，
我就觉得哦原来是他说就是我们应该考虑这样的一个就是施害者在哪儿，在这整一个就是我们讨论反堕胎或堕胎的中施害者都隐身了，我们都没有看到施害者在哪，我们都没有去讨论这个例子，没有讨论这样一个事件，因为很多去支持女性自由的人会说你这样一个心跳法案，那你不就是直接否定了这些女性可能被强奸然后生下的孩子所受到的阴影吗，嗯，
他这个说法是很好的，可是在操作上有什么把这个强奸犯抓过来再命令他必须要抚养这个孩子吗？
哦，没有，就是要他的想法是说必须比如说我们找到这个人让他付抚养金，然后包括他会说就是虽然说对于妈妈来说是有伤害，但是因为他说美国有这样的一个比如说比较成熟的这样一个收养机制，保证孩子肯定不会去到一个很差的家庭，然后妈妈也可以不用说就是想到，而且你想想看，孩子是你的，就是有错的是，他是说你想想看，孩子是你的，但是有错的是那个强奸你的人，你不能把这个东西带到你自己的下一代去想，
嗯，
因为你要不然你会一直有这个阴影。但我还是不是很理，可能是从他角度吧，我自己并不是非常能理解这个观点。
嗯，
他说到了这一点，后来所以他就认为，就是我们应该去更多去找到这个就是害者是谁，我们应该让他去负责，不是说让母亲或者是让其他人去承担这样一个成本。
这个让我想到一个讨论，如果一对夫妻，一对合法的异性恋夫妻。妻子不想怀孕，丈夫又非常想要孩子，丈夫如何在又尊重妻子意愿的情况，就是妻子真的是没法怀孕，如何在尊重妻子意愿的情况下要执行自己的生育权呢？
他有什么生育权？
对，他这问题非常好，男人有没有生育权？
从我角度来说，他就死了一条心吧。
所以大家都是觉得男性是没有生育权的吗？
我个人并不觉得男人没有生育权，只是说这个把控度在哪儿。所以我会觉得就是我们现在还没有到就是说可以说撇开这个女性去的技术，
嗯，
然后，
这个，其实这个问题不用上升到怎样的理念吧，在操作中他就是换一个女人找到就是合法的离婚，再找到一个愿意跟执行他生育权的女人就好了嘛。
啊，是，但实际上他说的你要说尊重他的就是妻子，就是这得看他妻子意愿，就是
对，
我觉得就是妻子有这样一个知情同意权，就是得知道就是可能因为丈夫非常想要这个孩子，然后他有这样做，
嗯，
然后因为你这个提醒到我当时还听到一个另外又类似的例子，
嗯，
就是这个女生是她是就是支持女性自由权，她就认为堕胎是件就是应该是由女性决定的事情，
嗯，
原因是什么呢？原因是因为她自己的男朋友曾对她就是怎么说，她当时在吃避孕药，然后就是把她药给换掉了，就是想让她怀孕，然后她怀孕了大概三四周都没有发现这个事情，就是她觉得就对她来说这是件非常非常恐慌的事情，就是她知道自己的男朋友非常非常爱自己，然后她也说过自己想要孩子的想法，但是她没有想到她男朋友真的会在她不经他同意的情况下做这样的事情，然后对他换药，然后让他怀孕，然后他还不得不就可能他就不得不打胎，这样一件事情对他造成了非常大的创伤，
嗯，
所以他觉得这件事情一定是应该让女性自己决定。
嗯嗯，
对，
这一套逻辑是很好理解的吧？就是女性掌握自己的身体，我的子宫不为他人所利用嘛？
对，
那
你可以把精，我想就是你可以把精子冻起来，等到想找到想再说。
对，其实男性执行生育权这件事情，这个其实是一个非常值得讨论，就是因为前段时间就是反代孕，因为郑爽的那个话题，
嗯，
就在国内风起云涌，我就觉得非常的困惑，就是我们是一个如此行左自右的社会，在就我们这个男性群体是很多，就比如说我们真正来问 gay 有没有生育权，他的现有的生育条件和生育技术在人造子宫尚未出现之前，
嗯，
他如何去执行他的生育，就是大家说所有所谓现在给的这些方案去领养啊，去
把所谓的代孕现在是个不能碰的话题等等。
嗯，
我就很想问，就是这些的这些现实生活中的操作的一个前提是对生育权的认可吗？生育权其实首先是基本人权。我觉得在一个大家都觉得女性到了年纪就该结婚生子的这个环境下去强调这件事情，其实挺反常识的。
嗯，
很多时候在女性女权团体内部强调生育权是权利的时候，也是一件反常识的事情，因为大家往往把它当作一个女性要被迫执行的义务，而不是她主动想要拥有的权利。嗯，这是一个非常首先知行不合一的认识，其次她也经常在很多议题上是行左私右的。我觉得堕胎议题是挺复杂的，但是这也不是今天的那个就是完全的重点，只不过你刚刚讲的这个就是整个在美国对这个法律生效这个过程还是挺有意思的。那我就想问你，你当时在那个办公室做实习的时候，除了这些工作之外还有哪些具体的工作？
带小孩想不到没有，其实也不是，因为刚刚说了我们的议员是一个单身妈妈，然后她可能会把自己的儿子带到办公室，这也是让我觉得很震惊的，就是你可以看到美国的议员到底有多自由，就是他们其实根本不用上班，可能就是只是开几个 meeting， 就这不是我们议员的一个单独情况，但是只是开几个 meeting， 然后可能见几个人谈谈话，然后投投票，然后其他事情都是我们做，然后所有的事情应该可以说都是我们做，就是如果他不想见人也可以，然后我们见了，然后把那个
传达一下，
传达一下就 OK 了。然后他如果是除了就是必须要去的那种议员要开的会其外，都是我们帮他做的，包括他的比如说会议记录是我们帮他写的，然后他可能他的演讲稿也是我们帮他写的，所以我会感觉更多的议员像是一个偶像，
对，代言人，
代言人或者是一个偶像，就是大家在背后
很多时候大家也讽刺政客就是木偶嘛。
对，
那我就基于此很想问，你觉得在具体的政就是政策从制定到落地，他真正能有多大影响，他个人的议员能有多大影响？
可以说是非常小，因为就是从除非这其实是还是通过思想这样的一个，或者说现今的，就比如说是这个党派的想法比较重要，因为这个主要当然是你议员决定的，这个是你议员决定，但是他们会有一个核心小组，就是这个民主党和共和党都会有自己的核心小组，他会先告诉你我们可能想要投什么，然后我们已经告诉大部分人我们在这个议案上的我们这个党派的一个看法，如果你不这样投的话，可能你的想法也不会过，就除非是你私下里认识非常非常多的议员，然后你们说好这个议案我们要这样过。但是他也只能说是在你这个内部，比如说我们在议会里过了，但是我们不是分上下议会嘛，可能在上议会过了，我是在上议会的，然后可能在下议会就是 representative 那里就是过不了的，或者是在那个government 就是州长那里是过不了的。
那个汉语翻译里面是分参议院和众议院。
好，那就参议院众议院。对，然后我是在参议院这样子的，所以他在参议院可能就只有十几个三十几个这样一个，就一个选区一个议员嘛，只有三十几个议员，但是众议院它就是比较多，可能有一百多个，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说，就算是你觉得你可以通过人脉去把控一部分的这样一个实操的话，其实实际上你也没有办法执行，更多的是还是看就是党派的这样一个整体的思想结构，而且党派的思想结构也不是由他们自己决定的，而是说由他们的支持者决定的，就是从选美国政治应该也能看出来，就是他们因为支持者多，所以比如说民主党一开始可以说是现在的共和党，然后共和党可以说现在是现在的民主党，他们的思想派别完全对调了一下，这也是因为他们当时这就比如说黑人的支持率这些问题所导致的，所以就说这种主要还是通过民众的思想，虽然说民众并不直接掌控你这样一个议会或者怎么样投出来，但是如果你做了非常违反他们的比如说意愿的一件事情的话，他是绝对会给你写信的。比如说我的议员收到了大概我就是我会只给平常还负责整理他的邮件，比如谁给他写了那种 complain 的这种就是抱怨他的邮件，就写了大概有十几条说你怎么不投这个，你怎么不投这个，你必须要给我投这个，然后就语气非常激烈，就是说如果你不在就是这种反堕胎法案上投 no 的话，我就会怎么样、哎，他们
威胁他，
对，而且格式是一样的，就是他们是一群人，比如这个社群，他们是社群，然后这个社群所有人都是有个人写好这个邮件，然后所有人一键转发，就是他会发到群，就我猜测他们会有个群，然后就说大家一下给我重多给这个议员回复，而且议员是有义务会回复你的，所以我就要天天很头疼的要想着怎么回复这些人，但是回复都是非常官方的，就会我们会慎重考虑这件事情的，但也不会说什么我们的态度，但其实大家私下里都已经决定好了这件事情。对，
其实这个沟通的过程还是蛮有趣的，因为其实我们在看到这个所谓政治代理的过程，这政治代理就是你的被代理方和代理方的之间，这个其实在中国我们有很类似的，但是大家不知道，其实我们经常人大要立某个法，我们有那个参考意见，你要是就大家意见转发复制粘贴，对吧？其实我觉得主要是中国或者我们这个，其实我们某种意义上我们是一个民主国家，我们的政治参与的习惯比较低，否则其实这些方法在我们的这片土地上并不是没有用的。
对， 因为我们之前学也学到有这些东西，
对对，
然后大家也知道这些途径，只是说使用起来非常非常少。
嗯，
但是如果你去观察美国民众的话，他们是非常知道自己有这些权利，而且非常善于运用的。他们就是会强迫你去做一些事情。
嗯，这个其实这怎么说呢，我觉得这也不是就是有个中国人和美国人的差异吧，但是首先人口基数和我们的平台还有投票机制等等是不一样的，摆在这里一个前提。但同时我觉得美国一个更加直接的，或者我觉得更显著的是财团和、
嗯、
对，和这个中间力量，就是完全的个人和代理之间还有一层或者一层，对，还有就是你刚刚说的各种各样的社团和组织，其实这个是比个人更显著。但是这也是为什么在中国这是更困难的一件事，因为我们往往还首先是作为个人，然后结社是没有什么可能的
对，
所以偶尔你看到一些很重要的议题，然后一个因为毕竟个人在获取信息上啊，或者就是参与政治上还是有很多成本的。
接下来想采访菲菲，你觉得作为一个男，就是生理性别男，自我认同性别不知道的人，你觉得做女权主义者难吗？
不难啊，就是我觉得做女权主义者，
我刚刚很好奇你提到你妈妈，就你觉得你和你的、
嗯、
你和觉得和她沟通在这些问题上困难吗？
没
有，
因为我妈也是女权主义者
啊、哦、所以你妈妈是知识分子是吗？
可以算吧，就是但是她也不是很那啥，就是
他这就是好玩的点、
嗯、
我觉得我可以讲，因为我比较了解。
嗯，
对，他
介意我问这些问题吗？
不介意
他、
okay.
就是他会比较支支吾吾，但是其实他爸爸妈妈会经常有，之前会经常来我们这里。然后就是你不是之前说了、就是、
问一下，
但我好奇哈、啊，就是他会对这里的卫生情况表示忧虑吗？
他会
打。
但是我们每周会打扫，我们每周一会有
大扫
的大扫除，
然后我会打扫很干净，然后可能到第二周二周三就会变成这副鬼样子。
嗯，
对，这样子还好，基本上从周四周五开始变得开
始就会开始 chaotic， 就是会变得非常混乱，就是到处都是，当然也会倒垃圾了，就是不知道为什么到处都是外卖，因为大家可能比较喜欢吃外卖，我还是支持做饭的，就是我经常在家做饭。对，只有我做饭，大家会说啊太好吃了，然后开始给我打钱。对，因为我们会觉得就是所有的家务劳动，可能你需要付出这些都是有一定的成本的嘛，要不然就是比如说我帮你做什么事情，要不然就比如说给我打钱这样子。
对，
嗯。但是他家的情况非常有趣，因为就是不是在 B 之前说到什么要建立女权家庭嘛，给我的感觉就是虽然说他妈妈可能不在过去不知道这样一个词，但是他妈妈绝对是这样一个实践者。
嗯，
他妈妈的原话是说像我这种性格的我一定要找一个比较怎么样的男人，然后我已经忘了那个词，他意思就是说肯定是要以他来把控这个家庭，所以他就是当时见到他爸爸这个人，然后他们俩当时其实是相亲认识的，然后去那个可能是去那菜市场旁边去想吃碗面什么之类的。然后当时他妈妈就跟那种店员说你好来三碗粉，然后那个就是他爸爸就觉得很好奇说啊三碗粉就是说我一个人吃两碗吗？他说不，这哦原来你要吃饭了，给你加碗粉吧，就是这种。所以但是他爸爸就完全没有表达出那种哦原来这个女人怎么这么凶悍这种类似的想法，就表现的好像很听他的话，然后他就觉得啊这样很不错，然后他爸爸平常在家也做家务，然后这些事他也做，所以他就觉得很好，然后就跟这个人结婚了。这样子，然后其实之前他们还一直在讨论这个惯性权的问题，对，
惯性权，
对，也很有意思，可以说一下。
啊，这个也没有什么特别好说的。
这个，你淡定一下，我问菲菲的时候，你不要抢，让他自己来回答。这个
他采访过我嘛？他做过那个成语伞的那个节目、
哦，
所以有一期是那个的。
对，有一期就是专门讲这个的，所以就
他专门跟我妈聊过。
啊、哦，没关系，这个因为本人视角和这个
对，
就是你的视角很不一样嘛。
对对对，
我还是挺好奇，就是其实我想讲，在上一代中，或者就是我们想象的。理想的异性恋夫妻，然后以一种非常不那么父权或者不那么不平等的关系是非常存在的。我想说哪怕即使在清朝或者是那种我们看你也会发现有很多确实女性是明显实际上是强于男性，但他们依然要和这个社会兼容嘛，但他们还是以一种比较平衡的或者用他们比较聪明垂帘听政，对不对，也是一种所谓的，他当然是在这个他并没有挑战所有的知识，但是他还是依然出现了很多这样类似的情况。其实我自己父母也是，我父母就显然绝对不是传统意义上女权主义者，但我家是我爸做饭，我妈做菜就很差，然后、我妈妈的工作一直都比我父亲更就是更重要更繁忙，然后收入也更高。嗯，对，所以但是他们完全不觉得他们是女权主义者，完全不接受这种所谓的想法，但他们的合作方式或者我个人认为他们是一种比较理想的和睦的方式。而且我爸爸曾经想做过丁克，但我妈妈很想要自己的孩子，那我爸就也那就哪有什么发言权的，对吧，虽然我妈妈就在那个时代就大家都上过环堕胎这种东西，所以其实你很难用我们的这套叙事或者网络叙事来套上一代的生活，但是这不影响，这依然不影响他们在他们的认知中有这种连续的想法。所以我非常好奇你的父母尤其是父亲在这个角色中是怎么看，因为我见到非常多很宽容的母亲。
我一下子不是很好说，所以我就只能描述一些情况。
嗯，
就是这样一说的话，我会联想到一些更多的东西。比如说，首先是我爷爷家，我爸爸他们家。就自从我有印象以来，一开始我们家是基本上跟我爷爷奶奶家一起住的。
嗯，
就自从我有印象以来，就一直是我爷爷做饭，我奶奶几乎没有做过饭。
嗯，你请问你是哪里人？
无锡。
OK。
也跟上海挺近，就我奶奶就几乎没有做过饭，然后甚至会有就是我奶奶睡了一下午觉，刚从床上起来，然后看电视不肯下床，然后大家一家人聚在一起吃晚饭了，这时候我爷爷拿出一个盘子放满了，每个菜都放一样，然后
给他
端进去，然后奶奶就在那儿一边看电视一边在那儿吃饭，然后还要骂老头子说怎么这么磨磨蹭蹭的，就是我奶奶是这样子的一种情况，然后他就是，然后我爷爷就是闷声不响，有的时候就会觉得他是不是不大会说话，但其实也不是，他应该会说话，就是他就不说话，就窝在那边，然后叫他干什么就干什么。
你建议我问你爷爷奶奶职业分别是什么吗？
我印象当中他们以前是做厂里的领导的。
OK，
就是那种国有企业时代的那个。然后我爷爷奶奶好像都是，然后他们就就是那爷爷就不说话，叫他干什么就干什么。
所以你父亲的原生家庭就导致他在他现在的家庭中也并不强势。
对，有可能。对，然后我奶奶就是非常强势的那种，就是而且他特别的会讲话，就是特别强，据说以前是就是搞运动出身的，所以就很会讲话。然后对，我觉得我爸爸可能有这方面的就是原生家庭的底子。然后我妈妈家，我的外公外婆两个人都是非常强势的人。然后而且怎么说呢，就是非常，也不能叫传统，是非常，至少我妈妈小的时候是非常严格的父母，在她的印象当中。我妈经常会被打，因为没有考满100分。
不是，不过你说这些和性别气质的认同并
不，然后这就导致她天生反骨。她虽然没有这么说明说，但是我就是听我妈的很多童年青年时候做出的决定和行为都是纯粹为了反对我外公外婆的。就有这样的一种感觉。但是我外公外婆家的话，我感觉也是我外婆做的少，我外公做的多。这方面原因跟我爷爷奶奶家不一样，是因为我外婆身体不好，身体特别不好，所以主要就是我外公做的多。然后我还有一个姨妈。
我们得把这细节放一放啊。我想问的是，
我每次都会说的这个细节，所以我才想打开。
我还是想说一下，因为我姨妈之前是丁克。对，后来到了快三十五了以后，然后就觉得还是想要个小孩。所以后来才生小孩，所以一开始他也是不是很主流的那种感觉。
重点是咱们问的问题是，为什么你爸爸是这样子的？对，你爸爸
是。你听我讲，就是你所说的这种情况，它其实和性别气质和社会期待并不对立。其实我们在现实生活中并不是知行合一的人。你看那些最专偶制的异性恋，他们天天打小三，但他们还不是天天在出轨，因为这个是同一个群体发生的两种同时存在行为。他们的观念和他们的行为是，就是他们所做的行为选择和观念选择是完全脱离的嘛。你刚讲的很多情况，在非常多的家庭中，尤其是上一代经历了，就是我们中国近代革命，对吧？然后再到这80年代经济腾飞，然后改革开放40年，这太常见了。其实很普遍，事实上就是女人从来都是很强势的，女人从来都是在经济生活家庭生活中起到非常多的主导作用。这样的叙事我们在四川的帕尔多现象啊，在什么就也很常见，所以它并不能构成这种对这种性别气质的认可，或者是直接就是因为存在这个小三行为，所以我们其实完全可以认可这种情人文化，对不对？我们完全没有发现这样的行为和认识的链路链条。所以其实哪怕你刚说那种情况完全可以转嫁在我的家庭上，我的，对吧？我可以讲出来很多类似的故事。我的舅舅就是丁克，就没有孩子，但是因为生理原因，其实做得更彻底，因为他们已经到了就是50-60岁的这个年龄阶段了。但他并不，就是他并不阻止我的亲人或者大部分的人有那种模糊的性别意识概念。所以对于很多现任的人或者我们这个年纪阶段的人而言，做正式出柜，尤其是面向长辈是比较难的，就是获得家庭的认可，尤其是给他们一个建立一个非常复杂的观念，就是生理性别和社会性别是分离的，并且我的自我认同是脱离这些的。我以后要做的所有的社会选择都和你们不符合，不论是结婚生子还是我在个人成就上。因为其实他这个所谓父权文化，有的时候也是这个所谓的强权文化，就他除了要求你这个结婚生子之外，他要求你社会成功，对吧？要求你有钱有权，在社会上有社会地位，或者得到周围的人的认可，因为他们也是需要向他们的平行社会完成。你的孙子那个抱起来了，那我的孙子呢？这是一整套话语的，就是一体多面啊。我觉得所以很多时候我是在亲人面前是不进行政治出柜的，因为这是你就这不受他们本人是不是在家庭中更舒服，或者他更宠爱他自己的妻子。其实在大男子 文化中就存在着我要宠爱你的妻子，这种相同的逻辑也可以诞生出爷爷就是对奶奶很好这种东西。所以我想问的是这个问题，就是
我可以稍微的分享一下，可以说我出柜经历吧。
好，
我个人的就是性别自我认同也好，性取向认同也好，有这样的一些想法萌发大概是在小学高年级的样子。然后整个小学的五六年级一直到整个初中阶段都是在自我探索的一个阶段，我就不断的看各种各样的书，然后去自己一直在那儿思考。但是我因为没有接触到很多性别理论相关的东西，所以我主要是从心理学、人类学、宗教学方面去思考的。然后到高中开始接触到精神分析的一些东西，然后到大学接触到这些，所以就逐渐清晰了起来。然后在大概是大二的时候，就有一次回家的时候，就周末回家，就是很普通一次回家，然后我爸妈就下午就找我到书房里面去，然后一人泡一杯茶，说我们来聊聊这方面的事情，聊聊这样的一个事情，就是说我们觉得你可能有这样的一个情况，说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们敞开来说一下。
哦，是你父母主动问你的？
对，
我就想跟你说这个情况。 OK，
然后我当时就比较诧异，说虽然也其实不是很诧异，因为感觉因为那段时间我也经常跟他们就是开始有意无意的说一些这样方面的事情。然后又说起一些大学身边的朋友有这样的情况啊，或者询问他们对于性少数有怎样的看法呀之类的。然后所以当时有意无意的在说起这些事情，然后我就在想可能他们最近一段时间会比较关注到这方面事情，可能会甚至有可能会盘问啊之类的。但是他们就直接这样开诚布公跟我说了，我们来敞开谈一谈。然后我就说你们是怎样子就是发现这样的一个情况的，然后我妈说大概四五年前我们就在已经观察了，然后觉得可能有这样的一个倾向，但是她不想过多干涉我的一些个人发现或者是一个自我的
探索，
所以她就没有敢跟我多聊这方面的东西。然后她自己也在做了解，比如说她申请了微博的小号，然后去专门关注一些 LGBT 甚至耽美的东西，然后还有经常的看各种网站上知乎啊、豆瓣啊。
你介意我问你父母是几几年的吗？
七几年的。
七几年？
对，
七五前七五后？
好像前吧。
七五前。
对，
你介意我问你父母的工作吗？不就说大概行业就好。
大概都是金融方面吧，他们就，然后我妈是这样说，然后我爸之前我跟他聊到关于结婚的问题的时候，他的态度整体是比较保守的。但
是保守是什么意思？
就是
希望你结婚。
对，希望结婚，并且觉得惯性权这个事情是一个比较严肃的话题。就是我妈很多方面都跟她就是有就保持一种绝对优势，但是在惯性权这方面，我爸基本上是背水一战的那种感觉，殊死力。
他有给出理由吗？
没有，
就是一种世俗的压力的感觉。
没有给出什么理由，就好像这是他的某种底线一样。然后我就跟他聊到这个问题，他脸都马上青的。但是在我们这样的聊的时候，他就表现出一种非常理解的态度。然后我妈说你爸
可能是我斯德哥尔摩，就我觉得他能和你聊就不保守，
他们本身就不保守。
对，就是听我这么就是听你这么一段描述，我觉得其实我和很多父母，我和自己的父母有就是我知道他们在那里，然后我知道自己在这里，但我都不和他们聊，因为我知道这个是不会有好的结果嘛。因为很多时候尤其是这样，
我其实之前也并不大清楚他们会是这样的态度。然后我当时知道他们这样的态度之后，我就迈步子迈得大一点了，然后我就说，就是他们希望我
危险的边缘，
对，他们就希望我说能够给出一个明确的答复，比如说我就是同性恋，或者是我是双性恋，是异性恋，到底是怎么样？他们希望我给出一个明确答复。
为什么？他们为什么会这样？
就是他们就是希望就是能有一个准信，他的意思是
OK。
然后我的想法就是说，那我现在要跟你们讲一个情况，就是
我都不是
有一个现在有个概念叫做具有同性浪漫情节的无性恋。我知道这个概念很难理解，所以我就慢慢跟他们说。
他们已经那样理解，他们就不难理解了。
我又慢慢跟他们说，就是
你知道让我想起那个 Years After Years 还是 Years on Years 那个剧，你们没看？我忘了那个名字叫什么，年复一年，就是很类似，就是父母非常的自认为开明，觉得女儿是不论是同性恋、双性恋，甚至是transgender，我们都会支持。他就是两个夫妻之间还讨论说，哎，大不了我们再支付一个变性手术的钱。结果女儿向他就是出柜的时候说，并不，我不是同性恋，不是你认为的所有性恋，我是一个就是我想要自杀，然后把自己上传到云上，把自己电子化，放弃我的 mortal life， 就放弃我这个肉身，然后
赛博上传，
对，然后他妈妈就 no， 然后就跟他疯狂吵架，然后就是你刚刚讲这个就让我想到，
但是我并没有就是我也是想考虑到他们的这个
接受程度，
但是我觉得这是一个可以，就是 我的想法就是这是一个要进一步跳出框架然后进往前再走一步的过程，就是既然你们已经理解到这个地步了，那这个就是可以讨论的，就是我不希望这个成为我的一个身份标签。
对，
我包括说无性恋这也不是我的一个身份标签，而是我反对这种性别身份标签的一个方式。所以说
我在这里稍微打断点，就是还想补充，其实我觉得这是特别有意义的讨论。为什么？因为我见到的就是哎，这真的是就是一层漏斗下面再筛一层漏斗，就是即使在已经接受出柜的父母中依然抱有着异性恋幻想，他用这个模式依然去套用你的生活伴侣，他就是 OK 那我接受你喜欢男的，你还生儿子吗？你要是能生个儿子我就接受，就不管你怎么样去代孕嘛或者怎么样。其实我见过很多被就是子女出柜的父母，他最终还是在接受这个身份的前提是把这一系列的所谓的他不能接受的东西把他还是放在原来的这个父权制的异性恋的专偶制的框架下，只不过你的对象是谁你去搞。就像其实就像什么的是，我有一个儿子他娶了老婆，但他在外面搞女人，但只要他自己的小家庭和生活还是稳定的，我觉得这件事情没什么可指责的，是他的事我不干涉，这是一样的，明白我的意思吗？就很多时候哎呀，我知道我的儿子是个同性恋，他喜欢男生，那我可能也模模糊糊的觉得他是不是出了国受了一些教育有不好的影响，我后悔把他出国，那哎呀这是刚开始是否定嘛，就那个五个阶段先是愤怒否定，反正就是我也不知道具体是什么，然后最后想那其实你要是代孕或者你找个什么样的，就是就回到还是回到，我要是能抱孙子那其实我就不在乎你的个人生活，你也不要告诉我，我也不想知道，就你明白吗？它本质上就是，所以我觉得你做的这一个还是有再往前走一步的这个意味。因为其实很多时候我刚刚就听到一个，你父母说我想给我一个准性，其实我想讲父母他们也并不是说他们脑子里有一根筋是我是异性恋霸权的支持者，是
对，
你知道这是意味着是就是财产继承，或者他认为我要使你，我要在你在我的监护或者在我依然有能力的情况下步上我认为你走入的这个正常期待，这个正常期待就是所谓的结婚和生子，就是对你而言是层保险加固嘛。你知道很多时候结婚对父母而言最大的意味是他认可了你成家的这个社会仪式，更意味着是我可以把我的一部分财产放心的交给你，因为你已经向你的你离繁衍你的下一代做出了，就是抱我的孙子做出了更进一步的这个发展。所以其实他这背后的链条和逻辑是基于此的，他跟这个我们想讲的什么同性异性或者 whatever 你要乱搞什么我完全不相关。所以如果我就往往在幻想，如果你要是一个想要出柜的人，你跟父母先说，首先呢就是我绝对会给你生个孙子，但是我现在要给你讲另外一件事情，就是我喜欢什么什么父母娘，你给我讲这个干什么？所以你明白我的意思吧？就是就我想说的是借此这一点我想讲一点看法。其实你会发现在这个所谓性别身份的很多我们纠结的点上，你会发现你还是在这个规则下在玩游戏。其实这个玩家换成谁，换成是穿自真的人一换又换，反正就是其实我觉得这是
半糖不欢迎，
对，就是你把这个东西完全可以消解掉。我有的时候就很懒得说我是双，或者很懒得说我是同，其实我也不认同我是自己双，我也不认同我是同。因为什么？我在同性恋群体内部就哪怕不跟父母出轨，他们自己也是，你知道吗？就是拉拉式那种道德要求非常高的，你只要你要是分了手然后就跟下一个在一起，中间没有这个无缝衔接也是有罪的，然后
你要跟男的在一起那你就糟蹋了你拉拉的身份，
对对对，然后、对，而且他们就是有更多的这种关于劈腿啊，然后还有什么经济上往来、
我们有些人好麻烦
神二就是我想说一个就是特别好笑的，因为这只是拉拉笑话，就是有一个拉拉就是说他每次和自己的伴侣做爱之前他都要让他的伴侣吃避孕药。
啊、对，我们前几天刚说过这个
我觉得这个太愚蠢了
啊、其实在拉拉这个话题中很多禁忌嘛，首先是关于 T 的这种身份认同，就很有，其实我们必须要承认很大一部分拉拉群体他们是非常男权的，他们把就是 T 软 P 怀，你知道我在写代孕的稿子的时候就看到我们在中国有一个法院文书法，就是中国法院官方的这个法律，你能看到所有的现在已经打过官司然后有文书都是网上公示，然后就搜了代孕这个关键词，就真正在中国在上海已经出现了两个女同性恋，然后他们一起生活，然后在美国领了结婚证，然后出现了 T 卵 P 怀，然后怀孕之后他们两个闹离婚，然后就他们共同开办的公司和一切的共有财产进行分割，然后其中一个人的说法就是否认掉他们所有的婚姻存续关系，就说只是特殊情况下的好友的关系，另外一个人就说虽然现在中国的法律并不认可，但是我们这一套民事的这一整套，甚至是怀孕或者有共同抚养孩子，这是个现实嘛？他的判决也非常，我觉得就是 有意义，也不是说有意义，就是第一是觉得在意料之中，其次是你也看见他以这种非常微妙的形式承认了他们存在，他就是叛逆，是以夫妻关系，最后就是50%50%相互平分啊。如果是、嗯、对，这就是按照婚姻法来判的。其实这是一个非常好的题材，但是我觉得很难做宣传。对
对,
对, 对，如果不是的话，那肯定就是按照比如说这个公司的注册，还有就是这个因为其实替卵平反，你真的要判与这个孩子是谁的呢？是他的生母还是他的基因母亲呢？就这个基因是共同存在的嘛？但是你会想象，就是替卵平反这件事是极其父权制的，极其异性恋的，
太怪了。
对，然后而其实如果你们真正和非常关系 close 的同性恋就是女同来聊，你们会发现真的有替他是在这个性爱过程中是不允许被插入，不允许被抚摸。对，然后他对另外一个人代入的时候，他也是以就是我来侵入你为思想高潮的，就是你不要自我代入进，就是可能你不
是。
在
这个维度上面，他跟 FTM 的界限很模糊。
对，但是同时他又你知道，就是 T 有一些 T， 其实我们要知道，当我们谈论这个群体的时候，他不是这个群体的年轻群体，有很多年纪稍大，他们就是把我穿裹胸或者去抹杀掉自己的女性性别气质来建立这一套他们的自我认同。其实这些关系就我觉得是光谱上的连续的东西吧，所以这个身份完全是可以消解的。
所以我接下去跟我爸妈讲的就是性别光谱流动学说，当场就开始跟他们科普这个光谱流动学说。然后
听累了走了。
然后但是我没有跟他们很仔细的讲，就是我讲的主要的一个点就是我阶段性的一种个人认同不代表我的一种固定身份。我有可能以后会有变化，但是以后会怎么变化跟我现在有什么关系呢？我以后变成什么样跟我现在什么样对我以后也没有什么关系，就没有什么。
OK， 你的这道学说我完全可以脑补，我很想知道你父母的反应。
然后他们一开始会有点不好接受，然后我接下来强调的一个点就是我的这方面的性取向也好，个人认同也好，只是我这个完整的自己当中的很少的一部分。虽然这是一个相对而言的事情，比如说相对于主流社会而言，这几乎可以作为我的全部，这是我立足之本。但是对于这个家庭当中来说，他们看着我长大，知道我这么多事情，对于他们来说，我的价值会我其他方面的才能价值会比我的这种认同身份要重要的多。所以他们就觉得这样一来就非常好理解了。然后
那我再接下来问一个问题，就是你要是就不想回答，你可以直接告诉我可以不回答，就是你觉得就是他们对你的经济生活有期待吗？
没什么期待。
那你在现在的跟你有摆脱他们的经济支持吗？
也没有。
OK，
就是他们总嫌我不够野不够忙，就是
不够卷，
就是觉得我不是太按部就班了。就是我现在在考研，然后他们说要是就比如说要是他们的话可能就不考了，然后出去找工作，就是但是也不是那种他们说就是随便试什么都行，可以允许我试到30多岁，要是还不行的话那就还是就不会给我提供资金支持了，但是他也不会给我提供全部资金支持。
你父母已经就是千分之一的那种父母了，
我觉得万分之一，
万分之一
确实非常少见。有可能我爸我尤其是我妈的这样的一个想法可能跟我外婆也有一定关系，或者说跟他的经历也有关系。就比如说我妈
他们现在在哪里工作啊？上海
本地。
在无锡。
我在无锡。
对、
okay.
然后就我妈就说她要是她在她当年的话她可能就不会结婚了，就是
OK
好。
对，她经常这么说。然后、
你爸爸听到不会伤心，无所谓 doesn't care，
他可能是
same care，
但是他也不能表达出来怎么样。
OK，
因为就算表达出来也不会有什么人
去听。对，你的意见也不重要。
对,
对，
然后这一次回家然后我得跟我外婆讲起来一些相关的事情，然后我外婆就说不结婚又不结婚的好处，要是他在现在的话他也不想结婚，然后他就说当年他
是十万分之一的家庭，
他说当年他在结婚之前那院子里面经常有人过来做，然后搬个家什么大家都来帮忙，还有很多 男同学，然后等他结婚了以后然后就天天的就这个老头子然后都没有人来玩了，谁也不来了。对，他说多点朋友比较要紧。
是的，
这蛮可爱的。我完全可以理解了，就是那你我就回到你最初回答嘛，作为一个就是生理性别男的女权主义者，没有什么难说。其实如果有这样的就是原生绝对支持或者有这么大，
有可能这也是我的某种特权。
啊、对，
但是我的想法是就是没有什么难，还有另外一方面就是一种，当然这也不能这怎么说呢？可能就要比较扯比较玄乎的事情。
没关系，说嘛。
就是。对我来说，我认为男性身份认同就跟我执一样，是一种虚妄的执着。 就我把它叫做难值。
嗯嗯，
就是如果你舍弃掉它，或者说你认识到它的虚妄之处，你舍弃掉它是并没有什么难事。但是如果你认为这是你生活在世界当中的一个最重要的东西，是全部的东西，是一种依靠，或者你想象不出来取消掉它之后会有什么，那你就把它当做救命稻草，然后就耀武扬威的使用这一根救命稻草的话，那它就会变得非常的困难。你就他这种男性他就不可能去体会到任何在此之外的东西了
啊。你这个回答非常的好，因为我刚刚隐隐的想问你一个问题，但是就不想打断你，就是因为现在普自信的男的普自信的很多。其实前两天我也挺困惑，就是一般草友来加我就是想要入那个超富的群，我都会同意，因为我没有什么筛可筛选的嘛，因为我觉得大家能听我节目就很不错了，我们节目做的这么水，然后我就让他做个自我介绍，然后我说就是只是我想实名社交，因为我觉得我不喜欢匿名社交，就是你们都认识我，对我知根知底的，我就有难得有机会认识你。那他写了一个自我介绍让我立刻就失去信心，他说他其实没提过任何信息量，他当时说我的相貌就类似彭于晏吧，我就、就你知道吗，就、
怪奇了
就是你可以
是搞笑那种吗还是什么，
知道不知道，就是你知道
就是他自认为很有一种幽默感，但是
就是 either way 其实要么是他认真的对吧，他也是如果他是搞笑的这也不好笑，就是、
啊、
尤其是大家都知道我是一个这样的人，然后我立刻就陷入了那种困境，就是
就开始
就是我觉得
脚趾抠地
对，我想讲的就是说实话，因为我们来就回到今天这期讨论的主题嘛，我们看到各种对立的分离的或者是一种脸谱化的标签的东西，但我在现实生活中还是遇到了很多其实处于这个灰色地带的活生生的人，他不像你，我觉得蛮有幸运的，就是有一个这样的背景和家庭啊、大部分人像我本人就完全不可能有这样的条件，然后但同时我觉得很难让，就是你说放下难值，我觉得这个词造得特别妙，以后我要大肆宣扬对，就是难值这个词很妙，就是我们就现在比如说6B4T 姐在讲女所谓的女职啊对应的这一套，那这个男职我觉得其实是我们现在想要有一种合作伙伴关系的一种性别平等的新的尝试的，我觉得特别重要的一面。那我觉得很多男性在这一面中还是很困惑的，比如说就前段时间乃万还是那个歌手说一个男生要追求自己的梦想、其实对于任何一个普通人他都是适用的，但为什么他在这个群体中激发了这么多的焦虑，因为男性本身确实身上有很多很多的这个所谓的枷锁，但是这也是相辅相成的。
对，其实这是我自己想出来的一个东西，就是我不是说在上大学之前其实没怎么接触性别理论嘛、所以我戏称它叫酷儿佛学。
OK
对，因为他其实之前会比较喜欢可能佛学哲学方面的内容，然后当然我们平常听他说就已经变成我们这边的一个共识了、就是可能我现在再去跟酷儿理论的人交流发现我其实是酷儿佛学一派。
OK 对，大家相互影响这是蛮好，就也带来蛮多新的视角。
嗯，是，
今天聊得开心，你们还有什么想补充的吗？
没有，就是，当然，只是他说到刚刚那个，就是不是难值嘛？因为我们之前还说一个词叫雌竞，对不对？我们还说应该要改一下，应该不要说雌竞来着，是什么来着？你说一下。
啊，我有点忘了，不说雌竞，说什么来着？
什么叫雌竞？
就是
雌性竞争那个。
对，雌竞。OK OK。
对，就是经常会在微博上提，然后我们后来觉得这个词也不是很好，包括对于女性的一些。
这个词我觉得其实挺谚语的。
对，它本身就代表，因为是从雄竞来的，然后我们就觉得雌竞就是也不是很好，它只是一种演化，但是具体就是还是他说的，其实我们平常也是聊到这方面觉得很不错，所以提到这个。
对，我这个人比较神叨叨。
也没有，他其实只是第一次见你，他喜欢说自己是神叨叨的。
对，大家都是谦虚的。
这个就是随便说说的，就是我其实有一个概念，当然也不算，不完全是我提的概念、就是那个从神学到女神学那个概念。就是刚刚其实讲到关于佛教什么的那一些，它其实不是一个简单的道制。它是釜底抽薪再造一种，其实还是女性话语，就是还是女性话语的事情。就怎么说呢？
来吧，那你就比如说我们就是创建新文明对吧，缔造新的文明，在这个文明那你觉得它的基石是什么，它的共识是什么？其实我明白、我觉得我很能理解你现在的这股沉默，因为我们在一直想打破旧秩序，对不对？打破旧秩序更意味着缔造新秩序。其实我们现在出的很多问题，就我们这就种种奇奇怪怪的都甚至很激化的矛盾，就是在建立新秩序之前还在一片混乱中。
对，
这个共识和规则还没
有建立。比如说有一个概念，就是针对那种女性主体性建立过程当中的双重厌女的一个问题，就是不是女性第一性第二性的问题，而是伊迪格瑞说的吧，女性是空无，这种概念。但是就是我强调的是，女性的这个空无不是一无所有的无，而是无所不包的无， 也还是那个话，就是所有的具有边缘的体验，具有这种受拒斥性质的，就是女性。
嗯，
女性是受拒斥。当然这也是一个
相对于在父权下的概念，
相对在父权下的概念。所以说它反过来说，女性本身是空无，
嗯，
它是一种就是道家说的有无的那种无的概念，而不是佛教的空的概念。它是在有动起来之前的那个状态，
嗯，
所以它是可以包含一切内容在里面的，
嗯，
是这样子的一种基石，这是这样的一种基础。
我在想，如果我们吐槽，如果说一些女权主义者，他们现在比如说就说到 J.K. 罗琳的话，会不会被打？因为其实比如说他们还是会想把女性定义到，因为他们现在可能在一个大定义下不能定义生理女性了之后，他们反而会回来就是强调，因为他如果发现这个定义被扩张，他们反而会回来强调有月经的女性才是女性，然后还有经血同盟，
有月经体验的才是女性，
对，他就是月经体验，
这个其实是更是针对 transgender，
对，
就是想到这个。
但是我觉得月经体验本身也可以演化为一种，就是它就是把它从身体的一个器官性的单一器官性的体验抽离出来说，它可能会成为比如说 trans， 它在长时间内忍受的那种羞耻性的经历本身也是一种月经体验。
而且其实之前有另外一个说法，就是 trans， 就是如果说一个 transgender 他本身生理性别是男性，他 trans 到女性之后，他所要做的手术，他在那段时间所需要用那种量杯流的血，其实
它也是一种惊喜。
对，它其实也是一种惊喜，只是说他们可能并不了解这样一个群体，或者是这样的一些经历啊。然后包括因为我们这边有很多跨性别的朋友，所以就是最近会比较苦恼的就是这个问题，就是我们可能最近讨论多比较的问题。相对于是说，
所以还是一种就是身体性。
我觉得这个话题提出的很好，就是我想引发的一点是，你们了解过母权吗？
有的，
你们怎么看呢？就是我其实从来没有认真研究过，然后我觉得这概念
你还转发过，对不起，
对，就是我觉得我的转发其实并不是认同，有的时候就是做个笔记，而且
我
觉得很奇怪，就是当时我关注两个所谓母权的这个就是微博账号，就是完全基于子宫，并且他们非常反，你们肯定知道赛博格宣言嘛？
啊，知道，
就是其实我个人觉得一个最大的解放很有可能就是因为我比较俗啊，很多时候讲特别理论上。我都没什么感觉，但我觉得如果有一天能真正的实现生育的解放，其实反而是至少对于有痛生育是一个好事。但当时他的一个基本概念就是他强调就是女性对子宫的绝对垄断才是母权的基础啊，其实这是我非常反对的概念，但我又并没有给出一个很好的理念上的解释，为什么这是一件我不那么认可的事情，并且我是很支持随着科技的发展能够尽可能的缓解这种痛苦，并且我不觉得如果有一天我们可以超越子宫生育来实现生育，就是对女性身份的否定。而且母职里有很多这种就是再分一个就是有高低或者有强弱的这种权力关系，它就只是男女的对应和颠倒，这也不是我想要的理想社会啊。
我在想的是，就是我们其实没有怎么了解过，深入了解过他们说的母权。我是也是人类学方面的去了解过摩梭族的一些母系氏族社会啊，还有像安达曼群岛的一些这个母系氏族社会的情况。就是很难想象，
其实你说的这个母权和母系完全是两回事，
因为很难想象
母权是不一样。
对对对，
很难想象人类历史上曾经能够有过母权这样的一种社会结构，是因为这是一个非常现代性的东西，它建立在一种个人崇拜基础上。只有当个人足够的就是受到一种信仰，就是个人作为主体存在这种事情受到一种信仰，它才可能出现这样的一种情况。这是一个非常现代性的事情，在母系氏族的那种状态底下，个人是还是氏族部落的一份子，它的主体，它的单元，基本单元是部族，是部落，所以说这个东西太现代性了。现代性
你怎么看母权？
就因为我其实之前看的还是就是比如说我自己了解的，就一开始是他们一开始发那些东西都还是就我其实自己的看法就是，我一开始会觉得它是一种新兴的东西，我要抱以那种接受接纳的态度一定要去看待它的。
后来发现实在是遮不住鼻子。
对，就是实在是因为我个人觉得就是在宣扬母职和就是母权，包括是对于子宫的一种绝对的就是宣称，其实在我看来是非常奇怪，因为在我自己定义为自己是女性的时候，我是想要就是去掉子宫这一部分，因为我是一个痛经非常非常痛的人。
OK，
就是我就是痛到可能就是整个人爬不起来，所以但每次
是生理上的，
对，我是生理上的。然后而且在这种号召感中，我并没有就是我知道就是生育是我的权利，但是我并没有一个实感，就是它确实和我的女性身份相挂钩，就是它或许我遇到后来的事情我会这样想。所以在我一直对于母权的一种态度就是，它其实是少部分可能对于自己子宫有这种崇拜性的人的一种。
想法，或者说他们可能会有这种实践，但是我自己就觉得我不行。
我其实刚开始和你很接近，但是很早的时候他们出现，我当时从来没有思考过，就是其实我们是作为一种生产方式的垄断方，
对
不
对？
那他们所以当时提出这个想法之后，我就再接着观察，但是这个我可能最初对他表示怀疑是他们的那种优越感，就是但我就并没有在一个技术上或者想通。你刚刚想讲什么？
为什么能够就是在前父权社会能够有一种垄断生育的一个概念，是因为
不现在依然是
就是不是
我们讲的母权和母系
彻底排除出男性的这样的一种可能性，是因为出名不知道男性可以参与到性生产活动当中去。
这一点其实明白，就是我可能之前跟你没有说清楚，其实比如说我们看这个恩格斯的什么国家所有制的婚姻的起源就很明显，或者是所有多人类学大家都知道，就是甚至是在比如说现在那种畅销书的什么自私的基因里，或者我们现在还有很多什么亚当夏娃在黎明就讲什么那个自私的不是被挟持的私生活，就讲两性关系的，其实大家已经有普遍的共识，就是前所谓的母系社会是父系的不确定性嘛，然后大家也因为当时的经济条件还有当时的很多水平有这样的，所以母系是合理存在的，并且被现在很多人是认为是可以作为一个生活母本，或者是乌托邦，或者是至少大家可以理解我们这个非常父权的东西是很短暂的且不合理的，是这一个工业的一个就是其实是工业格局工业化或者资本格局下的
强调一个东西，
对对。但是母权和母系
是不一样，
是完全不一样的。
对，
母权就是把父权做一个对称，
对对对，
就是女性才人上人，
这还是一种菲洛斯崇拜，它只是改换了一个器官。
对，
就是改一个器官，就是对，
是的，就是，
并且它不是很有说服力。
我也是觉得，
因为其实我们看到的母权，就是因为我在至少是在我本科学习性别研究这上面，我过去还认为就是他们说的这么就是言之凿凿，说不定有什么学术根据。然后，但是在我的本科学习之中，我还是没有看到就是类似可能跟母权相关的。然后我就在想，这是微博自己就是说自发性的这样形成的一个观念呢，还是说他们受到某些早期的女权著作影响所去产生的这样一个流派或者是说法？就是这一直是我比较怀疑的点。
不知道，我也不知道。就是因为刚刚讲到了大母神什么的
信仰，
对，
他其实大母神信仰不一定是，
我觉得是完全是两码事。
是的，是的，
对对。
所以我当时就觉得很怀疑，就是我也没有看到类似的，就包括就是可能我一开始对于一些微博女权一些看法，就这一套东西，我不知道，就是它可能是一种野蛮生长的状态，所以就是没有办法看到它的踪迹在哪里。我在想，它的踪迹到底是从父权的这种，比如说我们根深蒂固、潜移默化来的一种知识体系的一种延伸、一种延续，还是说我们可以在女权学习中得到的，或者他们是早期习得，然后后来发展成的一个体系？就是我很好奇它是怎么来的，就是这是我想
研究。
对，
这要做网络民族志。
对，要做网络民族志。然后就所以我还是比较好奇啊。代币知道吗？可能你也不认识。
我也不知道，我也是通就有，也就是一个 K 打头的，还有一个什么打头的两个字母，我也不认识那两个字母，
哦、
对吧？他们是非常活跃的，然后长期，反正一些聪明的，就是一些修饰性的话语背后还是很粗暴的逻辑。
对，因为其实我觉得，就他们在说的时候，他们所就因为一般来说，我们描述某一个东西的叙述逻辑都是会用这一套学术语言，然后在我看完之后就觉得他们说的逻辑是可以理解，但是如果把这些可能词藻抛开之后，我们可能未必能真的认同他们背后说的那一套可能关于女性的。
我觉得相比之下，还是菲菲刚刚讲的两个理论我特别认同，就是基于这种经历，就是而不是你对吧，你的生理的基于这种认，就是因为他们还在子宫这种东西，对对对，
对生理性经验，
对，
还是子宫，就是回到了某一种就是生物，或者是说这种生物附加价值，就是它崇高是这个，就它并不是。
从某种程度来说，子宫你和怀抱是可以同构的，就是这也是比较精神分析的那一套东西了吧？其实我不是很喜欢精神分析，
我知道，
但是你可以在精神分析上面解释，你怀抱孩子的形式和你在孕育他的形式是相同的，你作为我即使作为男性，我去辅助哺育，作为怎么样，我也是可以参与到孩子成长过程当中去，
这个我之前看过一个类似的文本，就是他也是说，就是类似于可能是说在说独特的女性经历，就是一个跨性别女性写的，他说的是他可能就是很多时候我们都在质疑，就是跨性别女性是否运用这种女性的这样的一个身份体验或者说生命体验，然后他就说自己去经历，就是可能他的朋友分娩，然后他在旁边，这种他觉得他是可以感受到的，包括他的朋友可能通过一些姿势让他也感受到了疼痛，所以他
其实你知道男性是有相同的，就很搞笑，但是也是事实，就是父亲 亲，就是一对异性恋夫妻，母亲在怀孕的时候，男性也是可以感受到晨就早上想吐，然后他自己也有这种就是代入性式的不舒服，比如晚上他也睡不好觉，然后这是其实是比较常见的。然后在英文中有个专门的词就讲父亲的程度和紧张和生育的时候，其实首先我还是想说，就是零肉二元就本身就不合理的，所以我觉得关于就我们尊重强调母职或者母亲的角色的同时，其实另外一面就是父亲在这其中作用。刚刚他讲的这个怀抱及子宫这种精神上的同构，就是一个对这个特别好的解释。其实父亲是完全可以深度参与，虽然他在生理上并不直接完全性的参与，但是他在后来的不论是辅助共同抚养和哺育这个等等，所以其实他并不是排他，或者并不是基于依然不是一个基于生理性别的事情，但是子宫确实是一个生理器官，并且完全基于此。 对，这也就自然消解了所谓基于子宫的母职说的不合理之处。
是的，
什么愉快的经历，那就谢谢两位，今天是非常有质量的讨论。
谢谢。